上個禮拜嘅棕樹主日咧，同大家講咗但以理書第一章。今日咧係復活主日，雖然頭先讀嘅經文咧淨係但以理書第十二章，不過第十至到十二章咧係一個單元，所以咧我會同大家簡單講解咧嗰個段落嘅基本內容。然之後咧，同大家一起思想一下喺復活節，我哋聽呢個題目咧有啲咩意思？我記得咧喺十幾年前咧嗰陣時候，啱啱出嚟全職教神學，咁被個機構咧邀請去講解但以理書，咁就講咗五晚，每晚兩個鐘頭，咁咧就十個鐘頭。喺當中咧，我用咗唔少嘅時間解釋咗咧，好多基督徒咧好有好奇心，好想知道，好有興趣聽嘅，就係呢個異象可以代表啲乜咧？嗰個數字又係點解咧？幾時咧？分析咗唔同學派對但以理書嘅唔同理解。不過咧，而家係講道，唔係聖經講座，所以咧，今年如果我有機會講但以理書嘅講道嘅時候咧，講明先，好抱歉，我會咧。盡可能不滿足大家的好奇心的。每一次呢，我只會重點解釋那段經文，看看內容，然後呢就住一兩個重點呢跟大家想想，那究竟關我們做基督徒什麼事。不過要明白但以理書第十至到十二章呢，其實最少我們要掌握呢但以理書整本書是講些什麼的，因為今年呢我還應該會跟大家講多幾次但以理書的，所以今天呢會用多少少時間講一講但以理書的結構。看到是的 OK。上個星期跟大家講但以理書第一章，以色列人亡國被掳，但以理和三個朋友被迫接受巴比倫的教育，被迫做巴比倫的官，但以理就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結果神呢比但以理有恩惠憐憫聰明智慧，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一章。跟住呢那六章呢，其实呢有一个很精心的布局，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呢就是连个语言都不同了。一般来讲旧约呢大部分的书卷都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虽然呢以前讲过以斯拉记呢都有的那么多的亚兰文。阿兰文是什么文字呢？阿兰文其实呢是当时在巴比伦亚述之前还有后来呢波斯时期一个比较通用的语言。但耶稣二至到七章呢是用阿兰文写成。个感受上面当读下的时候呢，对以色列来讲好即是应该 get 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真的离开了原本的世界，连希伯来文都不用，用了阿兰文。用了一个通用语。简单来讲呢，第二至到第七章呢是一个的交叉对称的结构。第二章讲到尼布甲尼撒呢发了个梦，同埋但以理帮他解梦。个梦里面呢有一个大的像，个像分四部分，但以理就解释啦，就是代表四个国度，尼布甲尼撒是第一个，但是呢最后呢天上面的神会另立一国，打碎一切列国，这个是第二章。第三章呢是讲尼布甲尼撒立了一个金像，要求所有人都下拜，但以你的三个朋友拒绝这样做，结果被掟了落狮子坑，结果神迹地全身而退，尼布甲尼撒将荣耀归给神。第四章讲到尼布甲尼撒发了第二个梦，但以你帮他解梦，提醒他呢是至高者呢在人的国中掌权，将国赐给哪个就给哪个，但是尼布甲尼撒自高自大，所以神使他呢短暂失去了呢管治的能力，这个是第四章。去到这里为止呢都是尼布甲尼撒做皇帝的。第五章和第四章是对称的， 讲的是呢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叫做巴沙撒，在他筵席当中拿了圣殿的器具出来饮酒，他自高自大，跟着呢在墙上面呢就有字写出来。所以今天呢英文我们有个讲法叫 writing is on the wall， 有没有听过 都已经死到临头，或者已经很明显的了，这样那呢就是其实出自这一章的圣经那个的字眼。但但以你帮他解释的字，那呢就是告诉他呢他的国呢玩完了。去到第六章，第六章和第三章是对应的，讲到呢当时呢已经是波斯管治的时候，因为其他官员呢妒忌但以理，咁呢就叫皇帝呢立咗个禁令，30日之内边个都好除咗王之外呢唔可以祈祷，唔可以呢求人求神，问乜嘢都唔得啊，如果唔係就被掟喺狮子坑啦。咁但以理呢冇跟住做，继续一日三次祈祷，咁王呢喺冇得揀嘅情况底下呢就抌咗但以理落狮子坑，但以理呢丝毫无损，神呢将荣耀归俾但以理嘅神。从内容嚟睇呢，其实第三章和第六章是对称，其实和第一章都是很有关系的。第七章和第二章是对称的，在时间上面就回去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皇帝巴沙撒，因为现在开始再不是但以理帮人解梦或者解异象了，是但以理自己见到异象。第七章的异象里面有四只兽，天使呢就向但以理解释啦，四只兽就是代表地上面的四个的国度，咁而第四国是灵蛇恶的。在当中呢第四国的一个王呢都是特别针对上帝的子民迫害他们，但是呢神最终他的子民呢都会得胜，这个是第七章。去到第八章开始，语言呢又返去希伯来文啦，继续讲呢都是巴沙撒做紧王，但以你见到异象，今次简单啲，得两隻羊啫。第一隻呢是公绵羊，第二隻呢是公山羊，仲解埋话添，讲埋呢一隻是代表马代和波斯王，另外一隻代表希腊王。而希腊会由一分为四，希腊王当中一个特别凶恶的，特别会针对神的子民的，这个是第八章。去到第九章，时间又跳了去波斯时期的皇帝了，但以你见到的异象今次简单一点，什么兽都没有，什么羊都没有，只是得70:7。这70:7同样是针对着上帝的子民圣城和圣殿的，不过这一切都是有定期的。终于来到但以理见到的最后一个异象，第十至到十二章了。这个异象同样是关于波斯和希腊的。如果我们撇开以前听过所有关于70:7的预言解释，最尾那四个异象呢其实是有个共通点的。大家一路头先听我嘅时候有共通点，头嗰三个咧就好似我哋今日揿电脑揿个放大镜咁样啊，讲完第七章之后咧揿入啲，咁咧就睇清啲，哦睇窄啲，就系、是、去到马代、波斯同埋咧希腊嘅时期，再唔清再揿入啲就睇到第九章，嗰阵时候咧就系、是、讲到最大迫害嘅时候，然之后咧。十至十二章咧就 zoom 翻开啦 ，zoom out 吓，翻翻阔少少睇波斯同希腊时期。不过咧，嗰啲希腊时期嘅细节咧就讲得清楚啲。 咁所以最尾嗰三個意象，第八章、第九章同埋第十至十二章咧，好似一個三文字嘅結構。講完啦，啊，清楚曬啦，啊，係咪？呢個叫做但以理書懶人包嚇，咁咧就大家清楚曬啦。咁而家咧有咗呢個背景之後咧，我哋再詳細的咁多睇一睇十至十二章。十至十二章记载但以理睇到嘅最后一个异象。原则上咧，第十章开始去到第十一章第一节咧，系一个好长好长嘅开场白。开头讲到咧，但以理悲伤咗三个星期，啊，悲伤咗三个星期。嗱，虽然经文咧冇直接解释点解佢悲伤。但如果我哋留意头先讲吓，头先第翻翻上呢版吓，系边个做紧皇帝啊？波斯王古列第几年啊？第三年。咁我哋又谂一谂啦，考下大家旧约。好耐之前同大家讲过以斯拉记噶啦。啊，喺古列嘅元年，即系第一年嘅时候，有咩事发生呢？以色列人就可以被掳归回翻起圣殿啊嘛，系咪？不过好快我哋就知道咧。圣殿的工程要被迫停止，所以在古列三年的时候，经文的确是没有讲的，不过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但以你是以色列人，他悲伤是很合理的，想着很有盼望，回去了，起圣殿了，跟着就停了，所以或者这个是一个原因，或者就有其他原因去悲伤，不过这个呢，不重要，最重要就是在那个情况底下，他专心寻求明白世界的局势，祷告了21天才得到启示。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原因呢，原来就是波斯的天使阻住了，不想个异象被揭示出来。这个是当然用了当时的人的世界观描述出来的一个天庭发生的事迹，每个国家背后都有他的守护天使的。那我们呢，因为但以理书特别后面的部分是天启文学或者叫启示文学，我们不要逐个字字面地去解，如果不是你可能会问什么呢，那是不是真的苏联呢？有苏联的守护天使，苏联解体之后，那就俄罗斯和乌克兰各自有自己守护天使呢？这些问题是多余的，这里圣经不是解决这些的问题，现在被当时的世界观告诉我们，在地上面，其实天上面又有另外一番的景象，但重要的是说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波斯呢，当时波斯害怕，所以他的天使阻住了，不想这个异象是揭示出来。天使和但以理除了提到波斯的天使之外，还有提到希腊的天使。去到第十一章了，异象的内容开始的时候，天使还开名讲到波斯国和希腊国。今天我们不会详细看十一章的经文，在里面的异象很准确地描述到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兴起。认识历史的都知道呢，亚历山大是打败和吞并了波斯帝国的。后来呢，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呢就分裂，也都有形容出来。之后的焦点就是摆在南面的势力，托勒密王朝，和北面的势力塞琉古王朝，一直去到塞琉古王朝的安提阿古四世。当时犹太人受到很严重的迫害为止。虽然第十一章跟着讲的不是历史，但对于知道刚才提到这些历史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最邪恶的霸道的君王都有没落的一日。讲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但以理书大约是讲什么。整卷但以理书其实重重复复讲的主题就是，原则上人的国度是邪恶的，不过神仍然作王，邪恶的国度终有没落的一日， 属神的人会经历苦难，但神没有放弃他们。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未解决，那是不是个个人在苦难当中都可以大步揽过的呢？是不是个个人立志不用王的膳和王所喝的酒都一定肥胖俊美过其他人的呢？是不是个个人拒绝拜皇帝立的大像的时候掟咗落个火窑都丝毫无损的呢？是不是个个人不理王的禁令继续维持信仰生活掟咗落狮子坑都全身而退的呢？但以理书后半部分告诉我们 Sorry No 不是的。噃十一章三十三节咁讲啦，民间嘅智慧人必愤悔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智慧人系喺希腊时期咧熟悉律法嘅犹太人啊 ，wise man。佢哋要教导好多咧，即系神嘅子民关于咧神嘅律法。不过呢啲忠心跟随耶和华嘅人 ，sorry 都有机会殉道嘅，都可以倒在刀下，都可以被火去烧。咁系咪好唔公道呢？在旧约的世界，人对死后的世界是很模糊的，所以如果要报应就要在今生度报应，这个是旧约一贯的世界观来的。不过但以利书第十二章有一个很突破性的发展，在这里不单止讲到上帝的子民最终会获得拯救，在生命在名册上面的都会拯救，更震撼的是什么呢？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圣经呢喜欢用睡觉和睡醒来表达人死了，特别睡觉是死了，那醒就是怎样就复活。在这里讲的死人复活，其中呢有得永生，有受辱永远受真护的。在这里又再一次提到智慧人，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句当然很明显是回应十一章，因为这些好人教导神律法的人死了很不值得嘛。在这里想讲特别提到的就是呢，他们呢那个公道到那一天呢就会拿回了。我们千祈不要抓住这两节圣经就建立了我们对复活的看法，始终这个在异象里面见到的，就好像我们在异象里面见到古古怪怪的妖兽，我们不会拿来做我们教义一样。不过这个异象最重要，对于但以理和看但以理书的人要告诉他，神的公道始终会来到，虽然不一定在我们眼见得到的将来。最近有一套港劇的片尾曲，英文唱的，歌名叫做 Late Never Denied。 有没有人知道我说哪套劇？我听到大声一点，这么说、OK 是啊，何牧师都看佘诗曼的、OK Late Never Denied 中文可以翻译做迟到但是不会拒绝或者被拒绝。当然这首歌的灵感或者来自一句法律的格言，叫 Justice Denied is Justice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不过歌词的意思和这句法律格言是刚刚相反。怎么好，今天是讲道不是讲歌，也不是讲戏。上帝的公义会在他自己的时间表里面成就，的确是圣经的看法。今日是复活主日，从新约圣经的整体教导我们知道，不单只是殉道的会复活，不单只是智慧人会复活， 我们今天离开世界有一天，我们都会复活。即是说呢，不用殉道呢，我们都会复活的。在星期五的受苦节崇拜当中呢，我曾经读过一段的经文，其实都是大家听过，有读经的弟兄读过。提到十字架上面有两个犯人，一个呢当然不知衰仲在笑耶稣啦，是吧？但另外一个呢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与我们所做的相称。的确是这样，有些苦是应得的，所以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囚犯他知道，我钉在这里我们是应份的，因为我们做了衰事现在被刑罚。有些苦是应得的，你不戒口又不做运动有三高，你怪得谁啊？明明个牌写着50，你知道啲 speed camera 拆晒啦，你行70，俾警察捉咗，你冇得怨噶，系咪？你话你捉我唔捉佢冇得怨，你极其量就系等上 court， 希望个差人唔出现嘅啫，系咪？啊，喺呢啲情况底下咧，但以理书嘅内容大约帮唔到我哋嘅，因为呢啲叫做自作自受。但在复活节我们要反省的是呢，十字架上面的犯人呢这一番的说话，他说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什么意思呢？他意思就是说信耶稣我们不是要等到衰到贴地的，不过他这个呢衰到离地，怎样钉了十字架、只要我们真心悔改，耶稣都愿意赦免，衰到这样都愿意赦免。所以耶稣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跟我在乐园里聊。所以如果我们有应得的苦难，其实我们所有人犯了罪都有应该有应得的苦难。复活节告诉我们，就算我们犯得几错都好，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耶稣都是愿意赦免我们。不过有些苦难的确是不合理的，就是当人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为了基督信仰的立场，要受苦，要受迫害，甚至受死。如果我们讲远一点，有一天在加拿大做基督徒呢，都有为主殉道的可能性的。那这段经文，但耶稣的经文呢，给到我们信心，神的公义就算在我们眼见的将来不在地上面实现，有一天我们都会复活，神会还我们一个公道、这样我们就可以坚持下去。当然这个可能性不是很高，我不是说加拿大呢、有一天加拿大人要为主殉道的可能性不高，而是因为我们这班全部都是移民来的，我们很精的，知道开始不对路的时候呢，我们就移了地道，是吧？那我们迫害不到你了。可能讲殉道呢很遥远，或者将个级数降低一些，讲下为了信仰受苦、可能对于年长的弟兄姊妹多一些这样的情况、你的老友、跟你讲些迷信事，找你去做些迷信事，或者些特别的节期、漏你去个庙道拜下神，你明知不啱不去、坚持做到，我给个 like 你好厉害、叻仔叻女、不过你的朋友可能慢慢不侵你玩的、因为觉得你很恶过、其实你就是为主受苦咯。在家里面，如果你的仔女、孙仔、孙女、在他们的心态上面觉得同性恋没有问题的、改变性别都是个人决定的、你为了想跟他灌输一些正确的信仰观念，在这个位置上面跟他拿不到共识，他就回你转头说你文质，说你思想狭窄，冇嘢同你讲啦，咁其实你都系为主受苦啊。 如果你忠心侍奉，问心无愧，但被人质疑你信仰的动机、侍奉的动机，在你面前质你，在你背后屈你，你不想浪费时间去澄清，宁愿用时间在更有意义的侍奉上面，你就是为信仰受苦了。在这些情况底下，但以理书的内容告诉我们，神的公义虽然有时候在今生不出现，但我们知道神始终有一天会还我们一个公道。坦白说，我觉得为主受苦、为信仰受苦虽然不容易，虽然是难挨的，不过因为你很清晰有个很崇高的理想，有这个动机呢都撑到下去的，很容易撑到下去的，如果你是信仰清晰。就好像你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做一样东西呢，你几排除万难你都做得到，咬紧牙关就做到的。譬如你很想做一个医生医人的，几难你都过晒你都做到的。还有一种苦呢都是不合理的，即是说呢你想不到什么原因为什么你要受这样的苦，总之你做人就是受苦咯。好像讲到很灰的，何牧师复活节讲这么灰的东西，其实这个都是圣经的一个角度去看人生的。罗马书第八章呢这样讲的，保罗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灰不灰啊？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讲的，其实新的译本已经译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说所有受造之物一起感受到好像就来生那个阵痛一样在呻吟着。这里讲的是不是一时三刻，不是只有天灾人祸的时候，是由创世至到现在这一刻一路都是这样。我相信没有人会将这一节圣经镶在个厅里做金句的，好灰好 sad 的。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信耶稣的人有没有豁免权呢？耶稣保罗跟着讲那句，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即是说就算是基督徒一样呻吟紧，冇豁免权嘅。唔知道大家识唔识一啲人吓，唔烟唔酒，早睡早起，每个礼拜最少有五日做带氧运动嘅。不过喺壮年嘅时候患咗急病，就走咗啦。系咪应该呢？唔应该嘅。点解呢？冇得解嘅。你又识唔识一啲人身体出咗毛病，睇极医生都睇唔好嘅？有时候咧系揾唔到个原因，有时候揾到个原因，但你医嚟医去又唔断尾嘅。你可能同我讲其他人咧，你就唔识啊。何牧师，你咪讲紧我啊咁样？点解咧？冇得解嘅，应唔应该啊？唔应该嘅。除了身体上面的苦难，其实做人都还可以有很多苦的，每个人都不同。为什么呢？如果真的要解，就是因为罪入了世界，整个世界都病了。在罗马书第八章叫做败坏，病了。其实在生活在希腊时期的犹太人，他不一定有一个很崇高的情操的，不过他生来就是犹太人，没得选的。在那个时代，那个民族被安提阿古四世迫害，都是没得选的。不过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告诉他们，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上帝会还一个公道给他们，就算今生看不到。虽然但以理书十二章呢没有很清楚讲到每个人都会复活，但是从新约圣经整体的教导，我们知道信耶稣的人，我们身体会复活，而且复活的身体呢 是荣耀，再没有病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安慰更大更实在。所以我们知道呢，第时是怎样，多么荣耀的时候，今日几难呢，都要撑得到下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其实在十八节，第八章第十八节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句就可以摆听，都是挨苦，不过不足介意了。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告诉我们，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我们所敬拜侍奉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这个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同样有一天身体会复活，以致我们今天有力量去面对那些不应得的苦难，包括为主受苦，为信仰受苦，亦都包括我们作为一个人继续在地上受苦。我们一起祈祷。主要我们知道地上真的有很多苦难，但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当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的复活，放在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当我们今天面对无论是为信仰为主受苦，或者是生活上任何的苦楚，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不足介意，因为将来有更荣耀的一天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盼望，奉基督耶稣圣名祈祷，阿们。